姐妹们平安，时间很快，好像是我刚刚才讲过，今天又上来了，也是因为和师母摔了一跤，所以就把这时间颠倒过来，请各位为和师母祷告，她摔得蛮重的。现在不晓得是不是需要做手术，所以今天他还会去医院，然后应该有所决定。不管做不做手术，她是神忠心的使女，求神的恩典平安与她同在。那我们一起再做个祷告哈。耶稣恭敬的来到你面前。把我们今天这段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求你自己打开你的话语，让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引导我们走前面每一步的道路。也让你的话语，借着圣灵的力量，让我们能够活出来，能够行出来。以至于可以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。谢谢主耶稣，祷告奉主的名，阿门。刚才这段经文已经念过了，就不再念了啊。那我们还是在登山宝训的里边。今天的经文呢，分两个段落，6章19到23节讲财宝，这都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关心的。然后24节到34节讲忧虑。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姐妹，或多或少，你都会忧虑。没有人敢说，我从来都不忧虑。但是感谢神，我们来看看圣经在这两段的经文里边教导我们什么？我们对金钱应该有个怎么样的态度？我们对忧虑不能不忧虑。我们怎么样借着神的话语减少我们的忧虑？借着神的话语，怎么样把忧虑能够交托在神的手中？19节就像上次一样，我还是请大家来读哈，请。
不要让你自己心怀放在手上，地上有虫子咬，人有患难，也有贼把他们的老财偷走。
财宝这边就指宝贝。你所聚取的，你所存的，虫子咬指环境的变迁，是你的财富自然的贬值了；朽坏指财富本身的贬值、消耗、磨损。贼来挖窟窿偷，这是讲到人为的因素，使财富不知不觉落入别人的口袋里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主耶稣在这边强调上面这三种因素。不管是虫子咬、损坏、贼挖窟窿来偷，让我们看到明白，你积攒财宝在地是靠不住的，因为你没有办法从钱财得到该有的你想望的保障。圣经对钱财的描述是无定的，是会飞走的，也带不走。神的话是真的是描述的是如此的。贴切，贴切6章17节，你们要嘱咐那些今时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无定的钱财，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？因为钱财必长翅膀，如鹰向天飞去。提摩太前书6章7节又告诉我们，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带什么到世上来。也不能带什么去。人为什么会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呢？什么样的人会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呢？我在五家，从五家开始就在服侍，在服侍的当中，也让我借着周围的人经历，看到很多的事情。我看到一位伯父。因着稍有经济能力，比一般的人比较富足， 他有自己的房子。这个伯父也很大方，两个女儿啊，一个儿子都来美国留学，也给这两个三个孩子各买了一个房子。因为当年他从台湾退休来美国，退休金挺多的，再加上他的积蓄，当年的房子也便宜，却没有想到他年老的时候，这三个儿女就为了父亲的这一栋房子反目成仇，互不来往。这栋房子到底归谁？爸爸说，这栋房子我是给儿子的。但两个女儿说，这不公平，我们也是你的孩子啊。不可思议。老先生在我面前哭哦，他觉得家门不幸。感谢神，就在这个光景中，他的好朋友把他带来教会，也感谢神给我机会带他接受了主。所以偶尔我会去看看他，多少次看到老先生哭，我一而再提醒，就交托神了。那另外也是在我服侍的当中遇到的一个伯母，我妹妹应该知道，因为我们也常常去探访她，她也就住在 Cupertino。平常没有儿子来看她，但妈妈快要不行的时候，三个儿子，两个还是三个儿子，我现在忘掉，至少两个儿子来我家，三个儿子来我家，和我说，因为要分财产嘛。阮孙母在我妈生病的期间，你有看到？我常常回去看我妈呀，要我做证人。另外一个儿子也会说：“阮孙母，你看到我常常回去看我妈呀。”更不可思议的，就为了这一栋房子，三个儿子各自有各自的律师，实在是很悲哀。感谢主，这个伯母信了主。感谢主，不管哪个儿子拿了他的房子，他都不在意。伯母平平安安的离去，但这个儿子，这三个儿子还在为这栋房子打官司。钱财有它诸多的好处，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，但钱财处理的不当，也带来很多的痛苦。人为什么会积攒财宝？刚才我说到前一个伯父，他非常的节省，非常非常的节省。他没有想到，在他很健康的时候，在他认为，竟然他就要离开世界。他以为他会一直活下去，所以这个钱要慢慢的用。什么样的人会积蓄钱财？大家可以思想一下啊。二十节告诉我们，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朽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。积财在天上，就是愿意将我们的时间、才干和金钱为神的国和神的荣耀而用。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要努力工作。也要有积蓄，也可以投资，但是呢，我们不但要为今世的一切努力，我们更重要的是投资在天上的国度里。怎么是投资在天上的国度里？马太福音19章21节说的很清楚，他跟那个少年官说：“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可以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，分给穷人。”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分给穷人，就是我们上周讲的施舍的事情。你看到周围有需要的吗？你愿意和他们分享你所有的吗？我们自己要把这句话牢记在心，靠着主的力量来行出来。我们要把这句话。 是福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儿孙，要教导他们，要教导他们。我记得不敢夸口，但是非常的清楚，甚至阮定牧师在英文上讲到也提过这件事情。他们在成长的过程，我家的冰箱上都有那些 sticker， 我贴的是什么呢？都是 Ethiopian 那些瘦瘦的小孩，需要支持的小孩，需要领养的小孩。当他们在小学的时候，刚进幼稚园，领养一个小孩25块钱一个月，他们的零用钱很少。但是我说姐姐弟弟两个人加起来领养一个，就用他们的零用钱给他们一个机会，他们是何等的有福。我们普通的人家，但他们丰衣足食。在他们小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和阮长老就已经常常去中国带圣经进去，当年圣经很缺乏很缺乏。有一次我们就带他们一起，他们跟着我们一起经历了神迹。过关的时候他们很紧张，以前也查得很厉害，打开每个人的包包，我们的圣经都是手提的，我们都是 carry on 的行李，一个包包全部都是圣经，孩子们就紧张的。那我就和他挤挤眼睛，我说赶快祷告。这两个小朋友就在前面不住的祷告，等到轮到我的时候，我在第一个，他爸爸在最后一个，他们两个在中间。轮到我的时候，两个小孩的嘴巴都张开了，他竟然没打开我包包叫我走，看到后面两个走，就这样一家人四个就过去了。等过了关啊，女儿的眼睛含着眼泪，妈妈，神真的听了我们的祷告。在中国我们住在旅店里，那要回来的以前一两天，我们总会有留一两天到一些景点去看看。那个时候在上海哦，那么大的城市，在一个餐馆小南国，一转角就这么高的小孩子，多少的小孩子在跟着你要钱。甚至在一些景点，小孩子哦，用那个铁丝网刻在他身上表演杂技让你捐钱。这个对他们也是非常的好的功课。他们回来了，不太那么舍得花钱了，也不太那么舍得用他的钱买什么东西了，真是不敢在这边夸口。但是我们可以借着环境来教育我们的小孩，借着我们的环境来帮助我们的小孩。我们有衣有食要知足，让我们把我们有的，虽然是个小小朋友，投资在神的国里。有多少人没有，尤其是现在几乎是热闹的街角都有一些无家可归的人。虽然阮长老也常常提醒你不要随便给哦，因为他们根据他们的调查统计，很多无家可归的拿到你的钱就是买酒了喝酒了。但是我也豁然而开，他负他的责任，我负我的责任，我不要塞住我怜悯的心。求神哈，借着今天的经文帮助我们，怎么样把我们的钱财能分享给有需要的人，特别是在一些圣徒的身上，我们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了。约翰卫斯理一直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个伟人了，他的见证说要拼命的赚钱，尽量的奉献。他的尽量的奉献是什么？就是资助那些有需要的人。他生活一生的生活都是非常简朴，他节省每天用的，为了周济贫穷，他一生都是如此。他说自己的一块饼和一件衣服也当为穷人而牺牲。当他开始教书的时候，第一年的收入30磅，他用了28磅，节省了2磅， 周济穷人。第二年收入60磅，他还是用28磅把剩下的帮助穷人。第三年收入90磅，他救济穷人62磅，自己还是用了28磅。第四年120磅，他自己还是只有用28磅，剩下的全部帮助了穷人。约翰·威斯理从第一年出来侍奉主，每年所用的钱都只是28磅，没有受 inflation 的影响，都只是28磅。他晚年的收入每年至少有1-2万磅，为什么？他写书嘛，书的收入。他的生活还是一样，将多余的钱财拿出来，为了周济贫穷，为了福音，为了主的工作，是在给我们看一个如此美好的榜样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这是回应前面的两节：为什么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？你的心就在那边。我记得阮长老给我买了一个红宝石，我非常的喜欢，但是呢又不方便戴，所以就是摆在抽屉里。外出旅行的时候回来家，我第一个想到，我希望我的那个红宝石还在抽屉里。第一件事跑去楼上打开抽屉看看还在不在。那我的邻居也是一样，他是印度人，每一次外出的时候都告诉我们，我外出2天，我外出3天或者10天。啊，请你们也特别注意一下，不要有闲杂的人来。有一次他外出回来，一回来就跑去，印度人和中国人差不多，常常把一些首饰都是摆在家里，跑去楼上打开他首饰，不得了，我们就立刻，我们还没有 realize， 他就有警察车来了，原来他的珠宝全部被偷走。财宝在哪里，心在哪里？会长翅膀飞去，既然被偷了。在我们那边，其实 Cupertino 是一个很安静的小区，在我们那边除了我隔壁的邻居，我直接的邻居，你们若来过我家，直接的邻居在那个Bonnie Tula 那边，这个是中国人，他把他钻石戒指摆在米缸里，你不可思议，小偷竟然查到米缸也偷去了，不可思议。基督徒，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至宝，以至于我们的财宝在哪里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。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睛，我们的心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而不是我们的财宝身上。所以保罗等于说，看万事如粪土，若是比起耶稣基督，这些财宝算什么？保罗给我们一句话，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。基督徒的心中，我们应当有神的宝座。我们尽量避免让金钱在我们的心中代替了怎么样神的地位。还有一见证大家都是很熟悉的啊，这是 Rockefeller 的见证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Rockefeller 从小就是有个心愿，就是赚钱赚钱赚钱。他30来岁就是百万富翁了，这个中间他每年的收入都增加很多，到他53岁的时候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，而且是唯一的亿万富翁啊！可是不久 Rockefeller 就患了一种脱毛的病，脱毛算不得什么，但是他的头发脱毛，眉毛脱毛，全身都脱毛，整个人干瘦的活像一个木乃伊。那个时候他每一个星期收入高达100万，可是他却只能喝牛奶，只能吃饼干。有100万收入每个星期，他却只能喝牛奶吃饼干。在他54岁的时候，他的医生就估计他活不过一年，他这一年大概就会离开世界了。可是呢，在一个失眠的夜晚， Rockefeller 领悟到一件事，他死的时候一分一毛 也不能带走。钱并不是他生命中的一切。他醒悟过来了，从此他的人生完全改变。他开始用他的财富帮助教会给予贫苦有需要的人。他设立 Rockefeller 的基金，支持医学的研究，以至于使 Penicillin 及其他的特效药因着他的支持都研究成功。 Rockefeller 人生改变后，他捐赠的金额高达7亿5000万美金。50来岁就应该死的人却活到98岁。从他的见证上，我们看到真正的喜乐和平安，你没有办法从你的财富、荣华富贵与物质的享受中寻得。人生的价值是在于属灵的灵性的丰富及生存的意义。我的 PPT 还是会给大家的啊，若是你要，为什么呢？这因为我这个人非常喜欢看书，我现在在我 PPT 里边的这些见证都是我看书，然后我觉得太受感动了，就把它copy 下来和它记下来啊。所以若是需要，大家可以那个，也是给我们提醒，给我们帮助，也借着这个帮助别人嘛。22节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。眼睛吕正中翻译的是身体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大亮纯全，你全身就光明。眼睛嘹亮就是你的眼睛好，你的眼睛慷慨，这是希伯来人的成语啊。嘹亮就是单一专心。真言书也把眼这个好眼睛解释了，眼目慈善的就是好眼睛，是慷慨，就必蒙福，因为他讲食物分给穷人，他眼睛好，所以他看到穷人的需要，他愿意与穷人分享他有的。然后真言书5章30节也讲了，眼有光使心喜乐，好信息是光使骨滋润。所以这边我们看到，接着上面的经文，眼睛和心常一起并用。眼睛代表了我们对人生的观念和我们的心态。财宝不仅会控制我们的心灵，也会影响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为人，甚至我们的人生方向。人的眼睛看什么，往往说出他心里所想的、所爱的是什么。眼睛是人身上的灯，人的眼睛会把身体最隐藏的东西照射出来。23节，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，你的里头的光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？昏花吕正中翻译成若小气，眼有恶疾，眼有病了，全身就黑暗，所以那在里面的光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？昏花就是坏了，眼睛昏花就是坏的眼睛。在真言书更讲了，昏花是指吝啬，不要吃恶言，就坏眼睛，吝啬人的饭，也不要攀他的美味。若你的眼睛吝啬，会怎么样呢？这边新译本把它翻译的更白话了，不可吃吝啬人的饭，也不可贪恋他的美食。眼睛是身子的窗，眼睛所注视的会影响生命的方向，或光明或黑暗。所以从19节到23节，我们看到我们的眼睛若是嘹亮，就会看到积财在天上的价值，因此会慷慨的分享，因此也会乐意助人。若是我们的眼睛昏花不好，我们不看不到积财在地上的财宝会朽坏，看不到。主耶稣在此教导我们要有明智的心思和眼目，来选择人生重要和有恒价值的事。在圣经上，我们看到新约里边，保罗多次的提到施舍的重要。他讲到马其顿和雅各亚的教会，他们的施舍超出了他们的力量，捐给耶路撒冷中的圣徒。然后哥林多后书9章9节，他更讲到他施舍钱财是救济贫穷，他看到贫穷的需要，所以他施舍他有的。他的仁义存到永远。下面我们就讲到忧虑了。 忧虑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情绪。有没有人可以说，我从来都没有忧虑过？你都为些什么事忧虑？什么事情让你最忧心？这边讲到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侍奉神，又侍奉马门。侍奉就是做奴仆了，啊，马门呢就是亚兰文的财富，就是钱财。基督徒是主耶稣用重价买出回来的，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，我们是属神的子民。林前六章19到20节，岂不知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。重价买来有一个目的的，要在你的身上荣耀神。彼得前书2章9节更告诉我们，你是被拣选的族类，你是君尊的祭司，你是圣洁的国度，你是属神的子民。他拣选你干什么？有一个目的，和前面一样，叫你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如奇妙者的美德。我们传福音不单单是口传，你信耶稣吧，你信耶稣吧，不单单是口传，而是借着我们生命的见证，我们看到有需要的人，我们甘心乐意的主动去帮助，让周围不信的人看到你不一样。为什么你会如此？让周围的人因着你的爱被吸引，也愿意来教会看看。基督徒的心若是向着地上的财富，地上的财富就会成为我们的主人，在不知不觉中，我们就受地上财富的支配和奴役。所以这边特别告诉我们，你不能做两个主人的奴仆。可能因为服侍神减少了些地上的财富，但神是在暗中查看一切的神。你所减少的，你也必定会经历他丰富的供应。我曾经有一次和 Maggie 两个人，我向他做见证，我说我本来一个星期周末也做房地产，我当年很久以前了是做房地产，做了10年。但是有一年圣灵特别的感动，我应该主日分别为圣，用这一天好好的敬拜神，享受在基督里的安息。神这样感动我了好一阵子，我终于决定从此礼拜天不要做了。你知道做房地产经纪人，多数的客人都是利用周末看房子吗？一个周末只有一个星期六一个星期天，你星期天不做了，就是少了一半的客人似的。我向神祷告，我愿意把这一天拿出来分别为圣。但是主啊，你不要让我的收入减少。神是有怜悯有恩典，神是垂听祷告的。我这么贪心，礼拜天不做，又不要收入减少，你不过礼拜六也不过就是那么几个钟头吗？但神却是这么的奇妙，他看我信心弱小，你们不可思议，我的收入一点都没减少。我后来不只是礼拜天不做，更多的时间不做，为了服侍神。在4家，在5家姐妹会，老人团契都是从我家开始，查经班开始。我也是可以告诉你们，我一个星期礼拜天不做，我一年只做半年，但我的收入一点都没减少。我的会计师可以向你做见证，他说：“阮太太呀， 你怎么从10月到11月就没再有收入啊？可是你的收入还是一样啊，还多了几千块。我的会计师就是崔伯母的媳妇，非常棒的会计师。从我们来了北加州，他就是我们的会计师。当有一天我在和 Maggie 分享过往的经历，我说能不服是什么？能不爱什么？我这么软弱的一个人，他却这么厚待我。我是高不成低不就，做了房地产。他不嫌弃我，他百般的鼓励我。结果 Maggie 怎么样？拼命的点头。阮师母，我有同样的经历。不管你今天是做哪一个行业，或者你是家庭主妇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。眼看到目前，到你放下工作的那一天看，可能你会缺少一些，但是神不会亏待你。可是，若是我们服侍马门，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在钱财上面，我们无法专心服侍神，我们也无法经历到神的信实和他丰富的供应。当年我神气起来骄傲，有一年我赚的比阮长老多，我告诉他我今年比你多呀，人家可从来没这样和我讲。人多软弱，一个不小心就骄傲了，一个不小心就依靠你的收入了。所以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什么，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什么，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忧虑在希腊文的意思被不同方向拖拉，所以忧虑就只会将我们撕裂分开，无法专心。有哪个忧虑的人，你可以专心在做一件事情呢？忧虑在旧约原文都包含恐惧的意思，和合本把这个字翻作怕、忧伤。不管是忧虑、恐惧、忧伤，都是一种令我们的心身灵受伤害的情绪。忧虑呢，在新约它有关注在某个人身上的意思，关顾。或者是因过分关顾所导致的挂虑，若你过分的关心你的配偶，自然会带来忧虑；你过分的关心你的儿女，你自然会带来忧虑。神既然给了我们生命，他必然会顾到我们生命的所需，也必然会供给我们吃喝的，所以我们不应该为衣食过于忧虑。因为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动作、我们的存留都在乎他。主耶稣一方面要我们为今日的饮食祈求，在6章11节；另一方面却要我们不要为衣食忧虑。这个说明了祈求是我们对他信的表示。我们既然向神求了，我们就要相信他必会垂听，也必会照他的旨意供给我们所需用的。而我们忧虑呢，表示我们对他疑惑，对他不信。刚才已经说了，忧虑是人人都有的情绪，无论我们怎么努力，也不会完全没有忧虑。就算我们生活很平稳，世界没有战争，没有大问题，我们仍然还是会有忧虑。但忧虑也有正面的好处，大家能想到吗？想想忧虑正面的好处是什么？自己想一想啊，忧虑负面的影响是什么？想一想，你们看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也不继续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他知道光光和我们说不要忧虑没用的，他叫我们抬头看看，看看那个飞鸟。养活就是给它吃，给它喂养，给它养育。天上的飞鸟尚且神都养护，何况我们照着神像形象造的人呢？主耶稣在这边的意思是说，你要知道你比飞鸟贵重太多太多了。既然飞鸟它都养活，它既不耕归， 关心你吗？我们的生存都在神的手中，所以我们要信靠他，仰赖他。我们无法单凭我们自己来求生存。你们哪一个能由思虑使寿数多加一颗呢？思虑也就是忧虑，同一个字，一颗就是一肘了。我们的年岁和身量都是神所定规的，人的忧虑并不能加增我们的年岁和身量。我不能够忧虑我是不是我活到70岁，我不管怎么忧虑，若是神要我接走，60、70以前就接走了，就接走了，没有办法，因着我忧虑，我多活了2年。既然忧虑与事无补，我们何必枉费心思去忧虑呢？何况我们的天父，养育我们的天父，也是那位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。你若是想到他天天在背负你的重担，你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？所以我们神的儿女们应当凡事借着祷告，借着祷告祈求，把自己的重担卸给他，以至于可以让我们从忧虑的捆绑中释放出来。腓立比书4章6节更告诉我们，应当一无挂虑，也是忧虑了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所要的告诉神。当我们忧虑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好好在神面前祷告？当我们忧虑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想到他就是那位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？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衣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，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百合花象征在神看顾下的生活。想想刚才是抬头看一看，现在是想想野地的百合花。你看了飞鸟，再想想看看地上，都在见证神的恩典。他们都不是以劳苦换取粮食的，乃是在白白的享受。也就像刚才前面说的，你把你的重担卸给神，他必抚养你。约翰福音6章27节要我们不要单单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。不要把眼睛单单注视在财富上，我银行的钱又少了一些，看样子花不过2年就没了，我就开始天天忧虑了。我要想到神，我们的神是如此的丰富，我们是照着他形象造的，他岂会不管我们吗？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既荣华的时候，他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所罗门既荣华的时候，告诉我们，所罗门在位的时候是以色列历史上国力最强盛的，疆土最广阔，享受最豪华的时期。在列王记上4章那边也告诉我们，所罗门统管诸国，而这些国家在所罗门在世的日子都向所罗门进攻。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，看看啊，真是太恐怖了，西面30格尔，出面60格尔，肥牛10只，草场的牛20只，羊100只，还有鹿、羚羊、豹子并飞禽，这是圣经上的记载哟。所罗门所穿戴的还不如这小花一朵呢，所罗门有这样的享受，所罗门所穿戴的象征人工的祭品，这一花一朵代表神手所做的。你们这小心的人呢，野地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野地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因为中东一带地方的人通常用草来烧他们的土窑啊。神养活飞鸟，装饰百合花，野地里的草没有什么用处，他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我们。 诗篇八十五篇十二节，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。他少壮狮子还犬势挨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，什么好处都不缺。你有没有来到他的面前？你知道他乐意供应你的所需吗？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。因为什么呢？人是神造物的中心，万物的存在都是为着人。基督徒，我们不是说就坐在这边什么都不干，等他从天上掉馅饼给我们好了。除非你像以利亚一样，他特别这样吩咐，乌鸦掉饼给你吃。你要尽你的应当做的本分，尽上你当尽的责任，可是不需要为日常生活的所需过于忧虑。基督徒，今天你我若是了解到你我在心目中，在神的心目中的地位，我们便不会为生存的需要而忧虑。我们对神的信靠，我们对神的信心，会使我们免去许多不必要的忧虑。所以只要我们肯信靠神，顺服他，我们必然会经历他丰富的预备和供应。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天父是知道的。外邦人就是世上一般不信的人，一个基督徒，神的儿女，我们应该是和一般世人不同。世人他因为不认识神，他会为生活忧虑，但基督徒可借着祷告祈求，将我们生活中一切的需要告诉他，将我们的忧虑，将我们的重担卸给他。因为感谢主，他是一切美善事物的源头，他也必按他的旨意供应他儿女的需要。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这边我就不念了啊。所以我们不应该和世人没有分别，我们不应该像世人那样为物质的需要过于忧虑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求就是找，想法子，神的国就是神的权柄，求神的国就是 追求顺服神的权柄，求神的义就是神的法则。所以基督徒活在世上，我们若看重神的旨意和他的法则，我们若照着他的法则、他的旨意来遵行，神应许我们，他必然会负我们的责任。基督徒的生活应该让神来管制，因为我们属神的人，我们的身体是他的殿。如此我们才能让神在我们心上彰显，如此也才能够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神的国和神的义。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我们所得着的不只是神的果和神的义，连我们所需要的也必得着。大家还记得前面的主导文，我们今日所需用的也是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。在这边又回到主导文的教导啊，所以在三十节到三十三节告诉我们得胜忧虑的方法。我们信靠神，他会供应我们的所需。我们要知道神，他爱我们，他顾念我们的一切。我们要看重神的旨意，过于自己的意思，过于儿女的意思，过于配偶的意思。只要我们信靠天父，让他在我们生活中、生命中居首位，我们做我们当做的，天父必会供给我们所需的。基督徒要以追求神的果和神的义的心态来过世上的生活，也就是让我们在神在我们身上掌权，并让神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。最后，所以呢，我们不需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它直接的翻译就是因为明天有他自己的忧虑。为明天忧虑丝毫不能解决我们今天的难处，所以就不要让忧虑夺去我们今天的喜乐和祝福。何况明天是怎么样我们都还不知道呢，在雅各书四章十四节所说的啊， 不要让忧虑捆绑你我，要让神的恩典带领我们过每一天。何况很多的明天的忧虑都是想象出来的。主耶稣在这一段教导我们，能够不忧虑的转泪点是什么呢？要去看和去想，用我们的心和我们的眼，从神的创造中、神丰富的供应中来帮助我们消除我们内心的忧虑。神的儿女本就应该凡事依赖神，凡事仰望神、依靠神，明智的为自己的生命中的优先次序做合乎神心意的智慧的选择。他不是将灾祸的神，他是赐平安的神。约翰福音14章20几节告诉我们：“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”我这边还有一个小见证，挺感动我的。他有一艘往英国的船，在途中遇到大的风浪，全船的人都非常的害怕，都非常的忧虑。但是呢，这个船上有位神情十分安详的老太太，却平静的在祷告。风浪终于过去了，全船的人都脱离了几乎生命的危险。有人十分好奇，就问这个老太太：“风浪这么大，为什么你一点都不忧虑害怕呢？难道你一点都不忧虑这大风浪会使你丧命吗？”老太太怎么回答？她说：“我有两个女儿，大女儿已经被神接走，回到天家了；二女儿住在英国。刚才风浪大作时，我就向神祷告，如果接我回天家，我就去看我大女儿；如果留我性命，我就去看我二女儿。不管我去哪里都是一样，所以我怎么会忧虑？我怎么会害怕呢？”这边告诉我们什么？借着这个小见证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我们都是主的人。所以，无论我们遭遇什么事，总不要忧虑惧怕，因为主必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把我们内心的忧虑和恐惧告诉神，他会赐下平安的灵，使我们的心得着安慰和盼望。再一次，彼得前书5章7节，将你的忧虑卸给神。因为他顾念你们，将我们的忧虑卸给神，这不是一次的功课。我们今天祷告了，卸给神了，不到半分钟，又背着忧虑，那怎么样？再祷告，再祷告，再祷告，一直你被他释放了，内心有了平安。钱财是我们关心的。忧虑是我们常常发生的。借着这段宝贝的经文，让我们能够不积财在地，而积财在天。借着这一段的经文，让我们减少忧虑。当我们忧虑的时候，到院子走走看，地上的花，天上的鸟。这段时间麻雀很多呀。不种不收，天父都养活，何况你和我呢？我们一起祷告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你的话语打开，发出亮光。我们唯有感恩，匍匐在你面前，你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你赐下平安给我们，把你的话语给我们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也爱我们，爱我们到底。就让我们活出有你的圣名，以至于我们的圣名影响周围的人。谢谢主耶稣，祷告奉主的名，阿门。